好的，大家都感觉还好吗？有的时候有人会跟我说，哦，你对姊妹们太强了，好像在那里击打他们，给他们很多的压力。不久之后他们就都要要反叛了，压力越大，反压力就越大。我需要一些帮助，能够避免做这事。也许有的时候我的说话太过于直接，也许我需要更加的柔细，更加的含蓄甜美一点。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做母亲的这一篇第一篇信息，这是在我的48课的信息中的一课。我在伯克利的时候利用我记得在8月份的时候，在伯克利的聚集中，我有和姊妹们有一次的交通。每次当我有机会去到一地，我都会做一些事。在那里有24个模块，每一个模块有2篇的信息，2课。在这里我们是有2篇的信息，是做母亲1和2。现在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一篇的信息。我鼓励你们有时间也可以进到后面的第二篇信息，今天没有时间和大家在这里经过第二篇的信息。在经过了许多的考量，我想要用一个建筑的这样的比喻。我自己是建筑师，你看看现在你所在的这个建筑，有窗户，有涂漆，有这空调的系统，有这个音响的系统，还有这个小的一个舞台。我告诉你，这些每一个元素组成了一个小的系统，让我们能够很舒服的在这里聚集。但我也要告诉你们，真正让这个建筑树立起来的乃是那个结构。你看到上面这个，这里有一个梁，它是一种的，它是把这个木头把它粘在一起，能够让你有一个很长的梁。你知道在那里你需要用到钢筋。我想在这里你看到了这个木头的梁，你只是看到了这个木头结构的1/3，有另外的2/3是隐藏的。你知道在那一块梁，它是进到了这个墙里面，在那个墙里面还有这个柱子支撑这个建筑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上，你才能够有门、有窗、有这些装饰的这些东西。你只有了这个基本的结构，才能够做这些事。你知道召会乃是神的建筑原则，这原则乃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东西，有许多的元素让这个 建筑能够美丽，但是那个结构在那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是那个结构让这个建筑能够树立起来。在神的召会中，在召会的生活中，是有一个概念叫做地方召会的结构。若是那个结构是强的，是扎实的，你可以在那里加上许多的东西，许多的小的系统，让它运转起来。但若是这个结构是弱的，是受损的，那你就像是在新约里主说的，你在把石头建造在沙石上，而不是在磐石上。所以当有这个有风吹雨淋河冲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就要倒塌了。姊妹们，当我们说到家庭，我们说到婚姻，我们说到的是以家为单位，我们实在是在说这个召会的结构。没有一个强的以家为单位的结构，你可以在召会里加上许多的东西，但是他们不会持久，因为这个结构是不行的。当这个地震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就倒塌了。家庭乃是召会实际的结构，它是一个召会建造的单元。我们实在这里看见召会里有这样甜美的家庭生活，好像你可以把你的生活放到 Instagram 这社交网络上。顺便说，在 Instagram 上有一半的东西你不应该相信，它只是让你看起来很好而已，它只是让你看起来很好而已。在这个图片之后的才是真实的生活。你知道今天有许多的青少年在 Instagram 上，他们去看每一个人的生活，好像觉得哇，他们都生活得非常好，我的呢？我的生活如何呢？但是那样的一种社交网络会让青少年是产生一种抑郁的情况，他会生出许多的难处，生出许多的不好的东西来。我有一点偏题了，让我回到我前面说的，不，我们在这里建造家庭的生活，不是要在这里好像去吹捧我们自己有多好的家庭，我们实在是为着神的建造。当你跟神祷告，不要只说主啊，给我一个好的家庭，你要说主啊，保守我的家庭，救我的家庭，叫那里有恩典在我的家中，使我们可以去服侍你，能够真正的把召会建造起来。我知道在召会中有一些的家在那里，那他们把家打开为着一些的召会，为着召会的聚会，那个心是好的，我很珍赏。但是在那背后，那个家，那个婚姻却是在分崩离析的光景里，那样子的开家是没有持续性的，是不可持续的。当然我们也不会去 去跟每一位说出我们婚姻的情形，但是这实在是一种的现状。有的时候突然的你就会发现就这样的婚姻就出现了危机，出现了问题。亲爱的姊妹们，我不是要在这里去告诉你们一些恐怖的事情，要告诉你们，要来使你们被惊吓，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向你们传输这种的在我心头极重的负担。我相信主在这个国家是在那里做工动工，借着我们的福音把新人带进来。我也相信主也会祝福我们的召会生活，尤其是对下面的一代。他不再是那样消极的，但乃是会积极的主动的来祝福他们。我实在想对着你们这些迁徙的一代说一些话，因为你已经开始了家庭的生活，你的孩子，你们现在大概是在25岁左右。我是想要对你们说话，因为我是在对主恢复的将来，在尤其在美国是极其的关切。是现在是轮到你们来担这样的责任。我们会不会重蹈以前我们所有的覆辙？根据我们所了解的，那是可能会它是会发生的。你知道，是挪亚是借着信。你知道在希伯来书7章，挪亚乃是借着信建造召会。不要去相信那个统计上的数字，你要向主说，主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家庭可以更好，我们的孩子也会更好，你需要去为此做工。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可以。我们也有在这里的未婚的姊妹，你不知道这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会甚至盼望向着这些青少年14到15岁的青少年说这些话。他们在这个世代实在接受了许多疯狂的事情。我还没有告诉你这个叫 Gingerbread 这样的一个人。上一次当我说到这事的时候，我会说我想这里是这个所谓的 Gingerbread person。这是一个这个所谓的 ginger person， 他并不是一个男人，他是一个 gingerbread person， 所谓的这是给到一个2年级的7岁的小孩子。这有一个头在这里会说到有一个大脑说到，还有在心里，还有在他的两腿之间，乃是说到他的生理上的性别。 他的心里呢是说到心理的性取向，然后在外面有一个叫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这个脑子里的这样的一个性认，对自己的性别的认知，他在那里是他这个他乃是在这里暗示你可以在这个在一个范围里面选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是给到这样一个七岁的孩子，你知道在外面这样你的表现是从现在是他在外面的表现有男性女性，还有一种呢是中性的，就是你看不出来他是男还是女的，他是让人十分困惑的。但是你是可以去，他在这里暗示说你可以去选择的。最后乃是说到性取向，有的是又说到双性的，这是这样的东西铺路给了年轻的七岁的孩子。我说这是对，这是一种对而孩童的心理上的一种调戏和猥亵。今天你的孩子也许已经被暴露在这样的东西里面，他们把这些东西强制放在教育的体系里面。我们甚至听到有小孩子会跟大人说，爸爸，我想要成为一个女孩。这是从哪里啊？为什么他们需要知道这些事？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实在需要冷静下来，这些事情实在激动我。我告诉你们，姊妹们，我们是在一个可怕的世代，就好像在挪亚的日子里一样。你知道，在挪亚的日子里，他们吃喝，那是一个吃喝嫁娶的时代。你把吃喝放到一边，你看看什么叫做吃喝，什么叫做嫁娶。他的意思乃是那一种的婚娶成为了极其的是一种松散的，是一种缺乏意义的，是一种游戏，是一种儿戏。我不是要今早不是要交通到婚姻，今天人都不愿意去结婚，因为太不方便了。你知道去到瑞典，知道那里许多的人都认为婚姻是一种过时的，是一种过时的契约，都是他们只是在那里，同居在一起，同居了过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合适了，他们就分开，他们甚至不认识何为婚姻。甚至当主辈问到关于 休妻的律法。当摩西说到说人若休妻必须要写休书，但主说摩西颁布这样的律法是因着百姓的心意，在起初的时候是没有这事的。你需要去回到圣经中的最起头，你知道在创世纪一章的末了是讲到亚当的被造，在二章的末了就讲到了女人夏娃的建造，他们在那里成为了一对，为着神的目的。在第三章乃是说到人的堕落，你知道你回到你可以看见那样的婚姻是甚至是在人的堕落以前就已经被神命定了，那是神的建造。但在人堕落以前，婚姻乃是为着神的目的。不是神其实不是要你有一个好的快乐的婚姻，你要回到原初。你若不回到那样的目的，你的婚姻还是在那里上上下下。但神那是在对于关于婚姻，你若听过我在多伦多的特会所说的，今天我是要来说到做母亲这件事。你知道今天的社会人都不愿意甚至不愿意结婚，这让我的职业发展受损，这让我作为一个女人，这个母亲做母亲的话，让我的这些目标都被阻挠了。我要说今天的姊妹们，你还没有结婚，你还没有在婚姻里，现在你需要听这话。当你进到婚姻里时，你需要看见这事。现在在圣经里有一些话，我只能把这些话带给你们。诗篇127篇2-3节，看啊，孩子子女乃是耶和华所给我们的产业。我可以在这里给一篇信息，在这个点上是关乎父母看见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是从神来的，给到我们，为着我们的管家职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不是这最终不是你的，乃是神的。腹中的果子是他所赐给的，所给的赏赐。那意思乃是说，这个源头乃是神。在末了，但是哈拿在那里有一个祷告，向着神有一个祷告，给他的孩子起名叫 Samuel。 那个意思乃是说他向神祈求恳求， Daniel 但以理的意思乃是神所赐的礼物。当你看见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说这是从神来的，这一个也是从神来的，给了我，为着我能够顾到他的权益。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二篇六节，教养孩童走当走的道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要说的是，这里有一个词叫教养。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喜欢这个 nurture 这个词，就是顾惜他，意思就是你要去，你喂养他。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个词顾惜在它的字根里面，当你顾惜一个人的时候，那在那里是有一个供应，有一个喂养的意思。但我要告诉你，在那里还有一面，一个重要的点关乎这个顾惜，那乃是去教导，要去教他。去训练他。如果你只是为他去顾到他，那你只是做了一半的功。事实上，今日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个孩子的问题，都是来源于在那里缺乏一个训练。从他们年轻的时候开始，这段是说到你，他年轻的时候你教养他，他到老他就不会偏离，这是真实的。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验，是一面当我自己受教导，一面我也是教导我的孩子。姊妹们，从一些奇异的想法中，或是只是问主求怜悯的想法，或者只是向主有找一些借口，从这些里面出来。我们顾惜孩子是要有一面乃是教导他，在人方面和在属灵方面都是要去教导他。这一面有一面是从母亲来的，在提后一章五节，这个提摩太从提后一章五节，他乃是说到他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伊和他母亲有尼基里面，他所得着的信心。你知道，今天你在犹太人，若是你是犹太人的话，你父亲是犹太人，你还不一定会被认可，会得着这个犹太人的国籍。你必须证明你的母亲是犹太人才行。这让我们看见有一条线乃是从母亲来的对孩子的影响。这里提后一章五节乃是说到他提摩太从他母亲还有他母亲的母亲，就是他的外祖母那里，在提后这卷书里，保罗说到你从小明白圣经，你知道他在他年幼的时候，那个种子就被撒在他的里面了，那是叫他有得救的智慧。你知道这样的撒种是在从他在 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开始。这不是关乎什么老旧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原则，实在抱歉，今天有许多的，我实在抱歉说，今天有许多的家长，他们不做这事，他们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意识，他只是带他们去，是叫他们带他们去最好的高中。我听说了最好的加州最好的高中是在 Morgan Hill， 因为他们想让他能够进到 Stanford， 然后得一个博士或者是医生。医学博士的学位，那是我要为养育我孩子的路。那是错的吗？那是不好的吗？那不是我的，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乃是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养育孩子，和我们这里说到的负担有多大的关系呢？你把他们带到那些地方，他们好像成为了很卓越的优秀的人，可是他们的人生和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和召会生活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尤其是向这个移民的弟兄姊妹们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对移民来说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就像是和世界一样吗？这就是我们所在乎的一切吗？你可以得着学位，但是你有可能失去在召会中的生命，那是值得的吗？提多书二章四节，让那些提多书二章四节，乃到说到好训练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我是喜欢那个训练那个词，你知道那些在婚姻中有年日的弟兄姊那些姊妹，他们会说我需要被训练。你知道当你在婚姻中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的丈夫不再那么可爱了，那就没有了。爱他们，爱丈夫也爱儿女，当然我们是爱我们儿女的，但是我们如何来爱我们的儿女，那是需要训练，知道训练的呢是像一个学校一样，你学习，你是学习做一个合适的家长。末了，是在撒母耳书上说到哈拿这个母亲，她向神有一个奉献，为着神所给她的孩子，她把这个儿子是终身借给耶和华，让他终身一生都是服侍神，没有什么散服哈服。他向主祷告，感谢你，这个孩子是出于你的，他要归于你。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母亲或者盼望他们的孩子能够服侍神，那是 好像这样的传统好像已经没有了。你知道，在过往，有许多的家长，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和心思都是放在让他们的孩子能够追随主、服侍神上面。但今天，这是多么的！今天我的孩子要服侍神，那是多么的不幸啊！你知道，我是一个跳过年龄层段的一个儿童班的孩子，因为不是我的父母，乃是我的祖母带我进召会生活。我告诉你们，我的祖母在她的祷告中，我确信她从来没有为我能够去上什么 Harvard、Stanford， 她甚至不知道这些事，但是她祷告，主，在我所有的儿孙中间，盼望他们都能够爱你、侍奉你。我非常清楚，他为着我们中间的几位，特别是那些几个男孩子，你只知道在那样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调皮的男孩子，但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记得若是有话，我是从他那里记得，在约书亚24章，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实在永远记得那话，那话是指引着我，也让我的服侍是从那样的祷告、那样的话开始，那是十分强烈的祷告。主答应他的祷告，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文化今天在哪里？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改变了。主是要我们，主要他的恢复、回转，回到他原初的话那里。第一点，下一代的儿女能够带到什么地步，责任都在父母的身上，不是在乎教师，不是在乎圣徒，但是是在父母的身上，你的和我的身上。这一个受托的感觉若是没有好，召会一直不会好。我盼望你把这个词受托画下来。今天你是在那里有一个托付，今天你有一个极重的，是极贵重的托付，你要去保守，你要去珍赏，那乃是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儿女。所以儿女的确是耶和华的产业。在第一小点，在召会这么多年中，基督徒的第一个失败就是在做父母上。这里没有说到传福音，他乃是说到做父母。这带来了太多太多成百上万的他们应该得救却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本可以跟随神却没有跟随神的人。神将人的身体交在我们手中， 神将人的魂灵魂交在我们手中，神将人的一生交在我们手中，将前人的前途也交在我们手中。没有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前途像父母影响儿女一样，这是一个事实。许多许多的年，他们是在你的手下，在你的，他们需要听你们，听你的，他需要依靠你，你有神所给的力量在那里对他们施加影响，他们必须接受，因为他们是你的儿女。你可以掌控，你有可以管辖他们的前途，没有人能够这样像父母一样管辖儿女。这很快的会叫我们是在一种恐惧战惊的情形里，这是何等的责任。一个人给了我，让我来管辖掌控他的将来，那是一个极重的事。但今天不，他只是一个孩子，我们的态度是轻忽的。这本应该让你到主面前祷告，你要向主祷告，你要我做什么，主，你的计划乃是什么，我该如何来养育他，这是你所要做的。我们也许会为福音朋友祷告，可是我们却没有如此迫切地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子女祷告，而事实上他们是最合适的福音朋友的这样的福音的对象。我们要看见这责任是何等的重，你们的儿女如何乃是你们做父母的人的责任。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李弟兄说你不能保证，但是李弟兄说你们要确认，你们要保证。那我问你们，你们要做什么呢？你要说你无法保证，但一面你要说你可以。许多的孩子，他们成长得很好，因为他们的父母做了他们当做的，保证了，确保了他们是成为合适的人。你知道，你可以很容易的让你的孩子变得不好，不是因为神没有怜悯，乃是因为你养育他们的方式。在以弗所六章四节乃是说到养育的父，你知道我六章四节说到做父亲的要用主的管教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告诉你们，在我的经历里面，那样的一种管教，那样的一种警戒和养育是不会停止的。今天我的儿女自己也成为了父母，我的心里，我仍旧在那里 养育他们，顾惜他们，他们在养育别人，我也一直在那里养育他们。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你不会从这事里面毕业。你不会停止在那里帮助他们，那就应该是你当做的。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正是借着这样一种的持续的一直的在那里的顾惜，那是有一种的，那不仅仅是当有一些突发的有些情况出现的时候，乃是你一直的非常的一直的在那里顾惜。我告诉你们，这些是会帮助他们来拣选这一条道路，乃是正确的道路，公义的道路。我向主祷告，感谢主，他是公义的神。这实在都是神的怜悯，但是姊妹们，这对于家长来说是许多的工作，在儿女的身上需要有许多的工作，不然保罗就不需要说这些话了。在最高的两卷书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那里，乃是说到许多的，说到父母，说到儿女，说到主人和奴仆。若是我们有孩子，你若生了一个，丢了一个，然后再要从世界里把它找回来，这样福音永远不会传遍。我甚至听说有的圣徒，有的家长，他们会说，哦，让他们去试试吧，让他们去烧毁自己的指头吧，让他们试一试，不然他们永远不会学习。我说真的吗？让他们拣选他们所想要的生活方式吧，他们自己会有所学习。我听到了许多这样的话，我说真的吗？你愿意他们被放逐到那样子的火湖里去，还盼望他们能够存留下来吗？这事是我无法理解的。
到了他们学习功课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就被败坏了，心理上的、身体上的，还有属灵上的。B， 我们必须看见父母的责任，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徒养育儿女的方式，救我们脱离许多的头痛的问题。基督徒的养育儿女的方式，能免去许多的难处。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专家，我并不是一个家庭顾问，我并不是一个教师，但我看到一些榜样，在基督徒的一个历史里面，看见一个成功养育儿女的方式，带进圣徒来跟从生命的路，像以诺所行的，他们就在那里延伸那样的生活。其中一个是穆安德烈，穆安德烈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我们从他得着许多的帮助，在内里生命的部分非常的 广泛，在他的交通里面有谈到如何兴起爱主的儿女，他有八个儿女。我看了这本书，有52周，有52章，都根据圣经还有他的经历。我并不是在这里来提倡这一本书，我是告诉你们，这一个人，这个弟兄，并没有轻看基督徒方式的养育儿女的方式，他认真，他学习从神的话里得着教导，所以他的成功并不是一个神迹，因为他注重这个。我只能说，主啊，如果有更多在我们中间的穆安德烈，就是一般的弟兄姊妹，不会轻易的、轻忽的来看他们养育儿女的责任，我想许多人会改变在教会生活里。我想我们的存留率儿女的存留率应该会上升，并不是神迹式的，乃是一个合理的。我不是在这里告诉你如何做，要读哪一本书，我在这里来交通传输这个负担给你。好，让我快一点，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点。所有做父母的人都得为着儿女的缘故，自己在神面前分别为圣，让主圣别自己，使得门徒们都能圣别。第一件事情，做父母的必须要自己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你必须把你分别出来。如果你自己不是分别出来为着神，从世界还有其他的事里出来，如果你并不是一个榜样，做一个分别的榜样，圣别的榜样，然后你告诉他们要分别为圣，这个不行不通的。你必须要分别为圣，自己圣别自己，自己付代价。你必须成为榜样，然后他们看见，然后他们看见了。我知道孩童，甚至你是孩童的时候被绊跌，被什么绊跌？被两套的生活方式，一种未善的一种方式，你告诉你的儿女不要做，你自己却在做，或者是把一些的事情放在儿女的身上，但是不事先要求自己，你不是身以身作则之中，他们可能就看见这不过是一个笑话，就离你远去。他们甚至可能说，如果教会，如果你们是这样，教会就是这样。他们甚至从人身上，从你们身上来看到教会的身上是同样的伪善的人。对我们来说，他们是这样，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就会绊跌。让我告诉你，这个会留在他们的一生里面，非常难以改变。 第二点，做父母的人也必须与神同行，这个是关于以诺。65岁，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然后圣经记载他与神同行300年，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他与神同行，然后这里，然后他生儿育女。我想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没有儿女，他们就是圣洁，他们不需要有关心那个喊叫的婴孩，他们不需要照顾儿女。对以诺并不是这样，他与神同行是由那个哭闹的儿女我不说那个时候有尿布，但是今天他一定是换尿布仍然与神同行。你不要有一种超级迷信的观念，如何是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是带着许多的儿女，让我们这里看见以诺生了以实马土撒拉之后，圣经记载他与神同行，家庭的重担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起手觉得自己不行，他觉得他的责任重大，是他所不能应付的，所以他与神同行。这个是在养育儿女上，他开始与神同行。做父母不只不能拦阻他与神同行，反而叫他与神同行。我们如果要真实的带领儿女往神面前去，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必须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手指着天就可以把儿女打发到天上去，我们必须自己在前面走，我们只能自己在前面走，叫儿女跟。特别是对着新的父母来说，第三点，一个家庭要好，父亲和母亲必须是同心的。我们中间有经验的人、经历的人知道是这样。当一个父亲和母亲不同心的时候，有不同意见、不同方式，甚至没有和谐，在父母之间，这时对儿女是很难的。你知道孩子们一阵子之后，他们不知道要相信谁，父亲或者是母亲，他们应该跟谁？这一个矛盾，这一个冲突在他们里面，这个冲突可以在他们里面一生之久，停留一生之久。有些时候问题在父母亲之间，传到了儿女的身上，造成儿女极大的损失影响。人做了一些的研究，这样的一些的经历是叫儿女的将来受到极大的损失，或者是不正常。这一些心理上的创伤是在儿童时期造成的。我甚至在这里不是在谈一些的虐待的事或者是口头上的虐待，或者是在性侵害的事上。你知道这一些的事情争吵在父母亲之间，这一些问题叫儿女成为没有安全感的，这一些做到他们的心里面，使他们受到心理的创伤。第四点，父母不可以专制的支配儿女。 什么叫做专制的，乃是说到一个专制像一个暴君一样独裁者在那里控制支配儿女，或者是压制，的确有这样的养育儿女的方式，很霸道的方式，这也是太过分了。这里说到做父亲的，你可以有一些管教，但你必须是出于主的管教，你必须有主在那里。同时，当然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事，不要在怒气中管教儿女，你最好停下来。那个不是正确的时候，你不能够控制你的情绪，那个不是管教儿女的时候，那是不安全的。在箴言里面一章八节到九节，箴言一章八节到九节讲到，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你项上的金链。我要告诉你们，在箴言里面有许多真理和原则。我不晓得我们在主恢复里的许多父母是不是那样的操练来使用认识这些教训。第七点，做父母的人必须带领儿女学习认识主。亲爱的姊妹们，教导儿女来有对主的知识认识，这个并不是教会的责任，服侍者的责任。这一在管教教育儿女的身上，第一个该负责任的就是你，你是与他们最亲近的人，他们听你的话至少是义务上需要听，你必须决定来训练他们，使他们认识一些基本的事，譬如说道德，一些人性基本的事，你必须要教育他们，来有以一个最合适的方式教育他们，带领他们来学习认识主。在他们的年幼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神创造了他们，神造了人，你并不是突发奇想的，乃是从神的话告诉他们，神造了他们，把这样的话放到他们里面，不断地放到他们里面，你在那里传输，有这个思想，在那里传输，你唱这样的诗歌，有这样的诗歌，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不仅告诉他们，不仅神造了你们，神爱你们，神爱你们，你就是一不断重复的说，神爱妈咪，神爱爸爸，神爱你的儿女，你爱你的兄弟，神也爱你，你就把这个放到他们里面，在其他的混乱的事情进来之前，你就把这一些话做到他们里面。到了败坏的事情来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这一些话，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对抗这一些的细菌毒药。你不需要给他们有高峰的真理，你只要告诉他们，圣经说耶稣爱我，我知道，然后 你告诉他们，神是良善的，神并不是邪恶的。有坏人，但神是好、良善的神，他的心对我们都是怀好意的。你就是在那里撒种，把神的好、良善做到他们里面，不要给他们一些的先期的知识的知识，给他们有一些基础的话，关于神，好叫他们能够在这样的话里有被建立起在其中。在你他们去睡觉的时候说这个，他们起来的时候也说这个，在生命记里说到要重复这一些话，在你旅游的时候，在你出或入的时候，放在你的手上，放在你的背上，在门框上，把这些话放在那里，人是很容易忘记的。你必须要重复的讲这一些。我想罗伊跟有尼基都不断的重复这些话给提摩太。我告诉你，圣徒们，这一个小小的生命是你的，神把它托给你，你是对神是欠债的，要必须要确定这一个小孩是为着神的，他是为着教会的。不要等到儿童聚会，儿童聚会是外加上去的，它是一个帮助，主要的责任啊，母亲在你的身上，还有你的丈夫。重复的这一些话，摩西说他们会忘记，你要告诉神对摩西说他们会忘记，但你要不断的对他们说，告诉他们这一些蒙恩的故事，圣徒。在一个家庭里，祷告和读经是不可少的。家庭聚会要适合儿女的标准，要鼓励吸引，聚会要短，要活，不要长，也要或许十分钟就够了。我要建议，或者是鼓励在家里。要带着小的孩子，还带着你的孩子，每一周要有一个家庭的敬拜时间。你不需要长，十分钟就够了。那个时候，你和孩子们一同唱诗歌，你讲一些从话来的，从神的话来的故事。然后他们也说一些的话，可能是一些问题，或者是重复副歌。我说这个要改变你们的家庭气氛。虽然只是一周一次，你知道摩门教他们做这样的事。我们说我们不是摩门教，所以我们不做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匾额，说到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个不过是一个匾额挂在那里，并没有实际。从这一周开始，告诉你，跟你的丈夫讲，一起来做。每一周的这个时候，礼拜四晚上，晚餐后5到10分钟。作为一个家庭，在主里的家庭，我们要有主的同在，我们会得着主的祝福。你应该试试看，这是真的家庭聚会，跟你自己的家人。在第8点，家庭里的空气该是爱。我们说再多都不够，没有爱，没有一件事会成功的。所以有些时候， 管教是需要的，但爱是一定要有的。你知道，孩子在一种没有爱的环境里长大，会有非常困难的成人期，因为他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长大。有些时候我会说，不只是爱，不只是爱，还必须要有表示出来的爱。爱，你说，用说的，你用说的，我爱你，是比那一个说我觉得我爱你却是从来没有表达出来是差的太多了。啊，如果你是没有心，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有爱的感觉而说出来，像那个人说这样的，说出来的爱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拥抱也是非常重要的，彼此的拥抱，这样的一个拥抱是一种表示，是一个很自然的表示，爱的表示。你知道那个何等对一个孩子重要，何等的重要。今天在破碎的家庭里，他们因为缺少这许多事情，是这样的操练，所以以至于这个家庭破碎了。我希望下一个第二代，如果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做好了父母，就第二代不知道要有多少刚强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要说这一句话，教会的前途都是看这些做父母的人。神要赐恩给教会的时候，需要有人兴起来，需要有更多的提摩太兴起来，不是不要从世界里带人起来，但是更需要有一般的人是从基督徒的家庭里出来。第三重点，我们要传福音在北加州，但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传的福音。从第二大点，就某种意义说，我们需要好母亲，过于需要好父亲。好父亲可以为孩子做许多美好的事，但父亲所做的并不是那么实际和主观，真实、隐秘、实际、主观的帮助，不是来自父亲那边，乃是来自母亲这边。圣经并没有太多提到天使向约瑟讲的话，好像他不在那里，但是圣经提到了许多关于玛利亚的话，当甚至提到在十字架那里，玛利亚在那里，甚至他告诉了约翰，将他的母亲玛利亚接到他的家里，成为他的母亲。这是耶稣在人性上的生活。你知道关于玛利亚的预言，从这个伊丽莎白来的话，玛利亚是在他的家庭里被训练，知道关于这个有旧约的事。你必须要相信，他从婴孩的时候就把这些放在耶稣里，这位婴孩耶稣里，非常特别的女人。第三大点，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寻求神，并自然的与神配合并合作，这给神有路，用新的祭司职分，就是神借着哈拿的儿子撒母耳所兴起的，取代在以利之下衰微的祭司职分。撒母耳就是他母亲哈拿与神配合并合作的结果。 照着他母亲对神的愿望，成了忠信的拿细尔人，给神有路结束败坏的祭司，士师时代、代间君王时代和祭申言者职分。第一点，我们需要对撒母耳的出身和他的源头有深刻的印象，因着他出自这样一个强的源头哈拿，还有父亲，他就不能成为平凡属世的人。相反的，他是那顶替衰微的祭司职分，并带进大卫的人，大卫之中带进基督。如果没有哈拿，就没有大卫，也就没有基督。哈拿，他坚持，对于他坚持要有一个孩子，他好像喝酒醉的人向神诉说，然后他得着他的孩子，把孩子养大，然后把他奉献给主，然后这一个孩子成为转移时代的人。最后一点，神能推动哈拿，因为他是一个在生命线上与神是一的人。神需要许多的哈拿，就是能带进一些撒母耳来转移时代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期望更多的撒母耳，更多的提摩太，可能在你的儿女之中一个，但那个是不是这样，完全取决于我们。我祷告姊妹们，这一些日子，主要在教会生活里有一个改变，来建立、建造一个建立敬虔的家庭，兴起许多敬虔的母亲姊妹，成为这样的母亲，他们能够兴起下一代，为着教会生活。我停在这里啊，有一点过了时间，再一次的我们有一些的祷告，请把这一些带回去进到里面，然后为这一些祷告，有一些的祷告，谢谢。